就，他的讲题是放下疑惑，承担使命。要介绍啊，金牧师介绍一下讲员。
神啊，特别我们今天啊，媒体邱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啊，我简单的介绍啊，这位邱弟兄是啊，中国福建出生的，然后在那边长大啊，长大的过程当中，年轻的时候呢，已经啊认识了主，在那里信主，信主之后十年前啊，移民到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之后呢。2002年，神给他一个感动，呼召他啊，所以呢，他一直寻求什么？2004年啊，去香港念那个正道神学院之后呢，啊，这次特别来到不同的教会啊，传递意向，然后啊分享。那他主要最大的负担是中国国内的一些的啊弟兄姐妹，还有啊教会。还有一些的啊，培灵啊，训练一些的这个领袖，所以呢他的负担非常的大，而且神给他这样的负担，我相信神继续的好好的使用他，特别纪念他以后的事工啊，就神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家庭。他的母会是智利中华基督教会，我们以下的时间交给邱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啊，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让我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给你的话语啊。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香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做霍英东啊，那么他不久前死了，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原因死的？老死了，老了肯定会死的，对吧？肾病，什么病？他是饿死的。
饿死。
对呀，相信吗？不相信哦。这么有钱的人怎么可能饿死呢？我们很多那些流浪汉都不会饿死，为什么这么有钱的人会饿死呢？是的，他不是饿死啊，他真的不是饿死。但是呢，我说的是一个真的故事，不是霍英东，是另外一个在30年代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很有钱的有钱人啊，他是波音公司的其中的一个创办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大概是在30年代的时候，他非常的有钱。那他怎么死的呢？他真的是饿死。饿死呢？什么原因使他饿死呢？因为他太有钱了，所以的话他就到了一个地步的话，就非常的害怕啊。有钱的时候人呢，就晚上都不是太好睡的哈，因为怕有时候贼爬进来哈，或者是什么意外，所以后面他就不敢去上班了，然后在家里。然后就请了发型师到他家里帮他理发啊。刚开始理发的时候他还放心，后面他想想不对头，因为可能你突然刀给他割一刀，糟糕，又把他的财产拿了。后来他理发师也不要了，头发就长得像疯子一样啊。然后又叫你接下去，开始他就疑心越来越重，到了一个地步的话，他说现在什么人都被他辞走了，就剩下一个厨师哈。那他又在想，如果这个厨师下毒药怎么办？哪一天给他下毒药，又把他毒死了，又把他财产夺了，所以他又吓死了，最后把厨师也给辞了啊。辞了以后的话，可能就要自己煮饭了，对不对？那后面他又担心，如果我去买的那些菜，买的那些饭，如果人家已经下毒了怎么办？最后的话，他连饭都不吃了，最后真的就饿死了。这个的话，我上一次去我就没有太详细的这个故事的经过，后来一个姐妹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话拍成了电影，80年代的时候，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找来看一看啊，试查一下，我找的话好像还没有找到， 但是他那个姐妹告诉我有啊。那么就是说，疑惑的话使一个很有钱的富翁呢做出不能想象的事情，疑惑的话，这种怀疑的话使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夺去了。好了，弟兄姐妹，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马太福音28章的第16到20节。通常我们讲到的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如果在教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一定会想到说大使命，对不对啊？但是我今天我讲题的重点不是在大使命，虽然我的题目叫做放下疑惑承担使命啊，但是我的重点会在放下疑惑。所以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怎么样？要放下疑惑啊！如果我们不能放下疑惑的话，我们很难走出去。所以这些，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给门徒大使命的时候，其中就讲到了疑惑的问题。马太福音的记者也把这个疑惑呢记下来了。好了，那我要再讲这个问题之前，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又想问问大家，给你们有5秒钟的时间，你们闭上眼睛，然后你们去想象一下，在你的脑海当中，使徒给你们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啊？主耶稣的所差遣的11个门徒，5秒钟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主耶稣的门徒这个11个使徒是蛮有信心的人，举一下手。都没信心啊，主耶稣的门徒没有信心的嘛。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怎么样去把福音传出去？你们是不是看了我的题目，因为放下疑惑，所以可能他是疑惑的，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他是很疑惑的人，举手。又没有人举手，为什么啊？一个举手，两个举手，对。事实上呢，主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充满信心，也是之前也是蛮有疑惑的一群人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时间上的分别，那你才对了啊。前后啊，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的话，当圣灵降下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充满了信心。然而在过去3年多跟随主耶稣的时候，这一帮门徒的话是充满疑惑的，甚至比我们更疑惑。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疑惑啊。那么马太福音28章16节这样子记着，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好了，拜他。圣经讲到门徒拜耶稣的事实上不是太多地方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找过圣经哈。讲拜他的话，其中比较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地方是指耶稣在那个5饼2鱼之后，那个啊去啊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到了船上的时候，门徒拜他，这里也记到门徒拜他。好了，他们见到耶稣拜他，因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哈。到这个时候，然后接下去这个马太福音就这样记，然而还有人疑惑。大家要注意啊，圣经很多转折的地方呢，他这个词呢不是随便写上去的，他就讲了虽然有人在拜他啊，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哇，刚刚从死里复活，但是还是然而还有人疑惑啊。这里的话是不是就讲到然而还有人疑惑，也就是说还有人疑惑的话，就是说以前他们疑惑，对不对？现在才还吗？如果不是以前疑惑的话，怎么还呢？对不对？然而还有人疑惑，就是本应该很好的敬拜主的，但是或者说然而还有人疑惑。 OK， 还有表示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都有。好了，有人，这里有人的话，我们看到和合本圣经的话，中文的话看不出大概有多少人，你们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人呢、啊？应该会要有多少人不知道哈、哦，但是我在想至少3个人以上啊，因为一是一嘛哈，二就是二嘛，3个以上就是还有，英文叫做 some 哈，多了 1, 2, 3以上就可以叫 some 了哈，所以就还有人疑惑。好了，你说3个人疑惑，那也算什么？ 但是你要去算啊，你说你要算数学啊，三个人疑惑的话，其中十一个门徒有三个疑惑的话，大概有百分之几啊？差不多30%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在座的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主耶稣有疑惑的话，你说会怎么办呢？还去传福音吗？福音还怎么传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字几个字不要去小看它，马太特别把这个字呢记下来就的，然而还有人疑惑。什么叫疑惑？就搞乱了，因为他们想不清楚，很多东西想不清楚，乱了，于是要产生一种怀疑，叫做疑惑，对吧？又怀疑又搞不清楚，就疑惑。好了，我们来看看过去三年多的时间，主耶稣的这帮门徒是怎么样对主没有信心，产生怀疑，怀疑他的能力啊，怀疑他到底是谁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去看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他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很大的重点是充满疑惑的。我给大家举一些的例子，你们可以不用翻开这个圣经，因为有好多地方我可以读给你们听哈。其中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呢，是圣经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其中的一个神迹哈，四卷福音书，但是它里面描写的词语呢都是不同的。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注意，它有一些的词语不是随便可以写上去的。圣经是很严谨的，你不是说啊随便就这样写，以为他只是讲个故事，不是，很严谨的。我念给你们听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讲到五饼二鱼的事情的时候，第五节他就这样讲，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去听耶稣啊讲啊这个讲啊这个啊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然后迟了，结束了，要走了，耶稣。五阶这样说，耶稣几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样行。好了，腓力怎么回答他？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吃，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主耶稣叫你说，哎，去买一些饼啊，或者让这些人吃，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哈，在五饼二鱼之前的话，主耶稣的门徒呢，事实上跟随他的时候是见了很多的神迹。已经医治了聋子，医治了瞎眼，医治了切腿的，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不是第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话，那个迦拿宴席上的这个水变酒就是其中一个神迹，他的门徒也见到了。但是为什么当这个主耶稣说腓力，我们从哪里买这些饼吃的时候，他会说我们即使有20两的饼子，叫他们吃二十两个银子，其实可以买很多饼了，对不对？但是腓力，你们想到他忘了，主耶稣为什么这样问他？难道是他不清楚吗？难道他的脑子有问题吗？好了，接下去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门徒。第八节他这样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饼2条鱼。他又说了，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只是分给这些人，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他们看到什么？他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怀疑主耶稣的能力，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产生怀疑。虽然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也许你过去可以，今天你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来讲的话，从这个五饼二鱼我们看到，事实上虽然门徒看了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没有知道主耶稣事实上是一个大能的神，他们以为他只不过是人。好了，我要大家再注意的另外一个关于五饼二鱼的事情，很有意思啊，大家注意回去看啊，马太福音的15章，你们可以去记得一下这样的这个事情，然后你们回去看。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除了五饼二鱼这一个故事的话， 你们还记不记得或者脑子当中有没有另外一个跟五饼二鱼相似的故事呢？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的有吗？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哎，有一个姊妹说到了，是七什么？
七饼
好多条鱼，对不对？喂饱几千人呢、啊？四千人，好了，大家去注意这两个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你再去看看门徒他们是怎么回答，他们是怎么样去回答主耶稣的。五饼二鱼完了之后，五饼二鱼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4章，接下去到了15章，又记载了关于五七饼几条鱼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读给大家说，听一下这个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几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注意了啊，门徒又怎么说啊？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弟兄姊妹，才刚刚五饼二鱼不久了，这帮门徒是不是健忘症啊？看完主耶稣行完这个五饼二鱼不久，那时候五饼二鱼就喂饱五千人，今天才四千人，饼还多了一些，鱼也多了几条，他们的信心哪里去了？他们对主的信心哪里去了？他们还是看到主耶稣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人，对主的名义充满怀疑，也许你上一次可以，这一次又不行了。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怀疑神的能力，门徒怀疑，这两个故事把它连起来看，你看到了神，这些门徒对神的信心，对主耶稣的圣心是非常的小，充满了怀疑。好了，你说就才这两个故事，其他还有吗？还有很多地方，你们回去看，我这里稍微停一下，你们去想想，刚刚是说腓力，你说是腓力、安德烈还有其他门徒，那我想说可能领袖会好一点嘛。其实11个门徒都是领袖来的哈，但是领袖当中还有领袖，我们看一看彼得是怎么样。彼得的名字呢本身叫做什么？
西门
哈，后面主耶稣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基法。基法是什么意思？坚固的意思啊，磐石一样的坚固，像他的信心要像磐石一样的坚固。而这个彼得呢，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叫做怎么样啊？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在基教以前三次不认主，之前讲话讲得很大声，即使大家都离弃你，我都要跟随你，对不对？然后呢基教之前就跑了。我们要注意看圣经里面的描写，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当主耶稣被科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跟着他去的有哪一些人呢？
彼得
还有呢？还有谁啊？还有约翰，主所爱的门徒，还有一般什么妇女啊？所以圣教会里面实际上妇女比较多，妇女比较爱主啊。其他的门徒你看看记载，圣经记载不见了，差不多不见了啊，就见到一般的妇女，还有主所爱的门徒，还有就是彼得。好了，彼得事实上去的时候是不是说他很勇敢呢？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注意看他是怎么样呢？站在门外面啊，他不敢进去，约翰进去了，跟着进去了。所以路加福音的22章54节呢，把彼得呢特别那个情形呢写下来说，彼得是远远跟随主，虽然跟着去，但是还远远跟随。为什么？他可能要看一下究竟到底说主耶稣会怎么样。好了，如果主耶稣的话没事的话，他可能继续跟随他，一旦有事的话怎么样？不见了。所以从那个时候的话，当主耶稣被说要判定十字架的时候，差不多门徒又消失光了，连彼得都不见了。你们可以去看看圣经，彼得什么时候后面又出现了？之前在这里的时候差不多不见了。有一个牧师说啊，彼得为什么远远跟随啊？ 路加把它写出来，这个词语很有意思，叫做颜面跟随，因为他是有老婆的人，他是有外母嘛，对不对？医好耶稣医好彼得的岳母嘛，他的这个热病嘛，因为他有岳母，所以他负担比较重，他忧虑比较多，是不是？约翰是怎么样？紧紧跟随，因为他没有娶老婆，他是单身的，是不是？所以来讲，我们继续看下去，很有意思的。好了，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谁去为他背啊？弟兄姊妹，是你是我吗？不是。是教会的领袖吗？不是。是谁啊？是一个从古利奈来的，叫西门的。这古利奈在哪里啊？我一直信主也十多年了，都不知道古利奈在哪里。后来前一段才看到古利奈是在大概在北非那个地方，是那边那个偏远的地方，可能那时候福音还不传到那边的时候，却有一个这样子叫西门的人。他呢就不知道是比较爱管闲事还是怎么样，总之他是跑到旁前面去了，就是了。后来被罗马兵抓了，你去背十字架。好了，说明门徒全部跑掉了。好了，继续再想一下，当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在底下的时候有哪一些人？就剩下的那一班的妇女跟约翰，其他的门徒都跑了。好了，再看下去，如果你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话，或者看四福音的话，你们去注意，当主耶稣死了以后的话，是谁给他埋葬的？是这一些门徒吗？不是。那又是谁呀、啊？是一个财主，对不对？从亚利马泰来的一个叫亚利马泰的，叫什么的？约瑟的财主。还有呢？还有谁呀、啊？如果你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之前的那个叫做二十七章的尼哥底母，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哥底母啊？不是少年人，对，是晚上夜晚趁着夜晚去问主耶稣重生的。他是什么身份呢、啊、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也就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是很高的啊。但是竟然这样一个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世上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鞭死的，但是他竟然敢冒着这样的危险，就是说他敢去为敌人，对他来讲，法利赛人主耶稣的话是他们的敌人啊，才被钉死十字架。他却敢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去拿着100斤的沉香和木药去包裹主耶稣，门徒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很有意思的，这一帮门徒、使徒都不见了。虽然跟随了主耶稣3年多的时间，他们会想不通的，你是神吗？如果是神，你为什么要吃药喝啊？你跟我们一样也会累，也要睡觉。他搞糊涂了。好了，如果你不是神吗？你怎么可能行那么多的神迹啊？所以门徒糊涂了，糊涂了以后他们产生了怀疑，如果你是神的话，你怎么可能被钉十字架？如果你不是神的话，但你又怎么可能是死里复活？所以他们疑惑了，我接下去要不要再跟随主耶稣？是不是在跟随他了以后，他下一次又被人家抓了，又钉了，糟糕了。所以这些门徒产生了疑惑。好了，我要跟大家说的，事实上疑惑呢，门徒对主耶稣的疑惑是从来没有间断。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跟随主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一些事的时候，哎，当主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哎，我们信心大一些，哎，下一次没听祷告的时候，我们又哎怀疑了，哎呀，神啊，你有没有跟我同在？我们事实上跟门徒是差不多，这个疑惑的话，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间断。那么你就觉得这些门徒很奇怪，他们是门徒啊，他们因为跟随主，亲眼看到主行那么多神迹吗？我不是吗？所以他们不可以原谅是吗？其实不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说，疑惑呢不足以为屈。他们那些门徒疑惑呢，事实上比我们可能更情有可原。为什么？ 主耶稣这些门徒对主的疑惑更情有可原，为什么？理由会更有可原。大家知道圣经什么时候才有的？圣经新约圣经的话大概是在公元前100年，啊不是，公元100年写下来，才写完启示录大概是90几年写完，那时候还有圣经，但是那时候已经有圣经的时候没有印刷术，对不对？很难才有一本，对不对？所以其实来讲不说了，门徒很多那时候根本一卷圣经都没有出来，新约圣经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很清楚的写了主耶稣，约翰福音告诉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道就是神，对不对？我们很清楚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上主日学上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什么神人二性，是吗？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讲得很清楚。但是以前没有圣经，没有，对不对？他们没有圣经，也没有上主日学。你们有没有上主日学啊？有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你们可以有很多的书可以看，那时候没有，所以他们比我们更情有可原，对吗？产生疑惑，因为事实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不清楚，所以疑惑事实上是情有可原的。另外还有一个，当时的圣灵还没有赐下，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谁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当时圣灵还没有赐下，也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赐下，所以那时候门徒被开窍了，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那样那样，开窍了。所以当时的人他们没有圣经，也没有圣灵赐下，事实上他们疑惑是可以原谅的。不过即使现在我们有圣经，我们赐下圣灵，我们有的时候对圣经很多不明白，甚至产生疑惑，事实上也是讲得过去的，因为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奥秘啊，本身就是奥秘，而且加上我们人的理解能力是有限，即使讲给你听你也是不清楚的嘛，对不对？所以来讲情那个疑惑呢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关键在哪里？你说情有可原，那我就一字疑惑吧，可以吗？不行。虽然你很多东西想不明白，很多人说我还没有想通我就不信了，可以吗？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想通，到现在很多事情我也想有通，那我就不做传道人了，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怎么样呢？主耶稣在十七节他就18节，耶稣就进前来对他们说，你看18节是耶稣进前来，当我们疑惑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样啊？是进前来对他们说。当你们疑惑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不讲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圣经会不会说主耶稣进前来就再显一个大的神迹给他们看？当你疑惑的时候最好是怎么样啊？当你对主产生疑惑的时候最好是他显一个神迹，我们就相信了，对不对？当我对主信心不足够的时候，主啊我现在病得很痛苦，你要对我使我对你有信心，你显一个神迹吧，让我就对你有信心了，你看马上祷告完病就好了，我就有信心了，是不是？不是。圣经不要我们靠着神迹对他产生信心，主耶稣不是当时马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你们这些人跟了我3年你们还不信是吗？刚刚看完我从死里复活还不信是吗？来我再给你们一个神迹看看。不是。那他有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这里也没有写到说主耶稣很愤怒地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算了从今以后不跟你们做师徒关系了，这么久了你们还不明白我做什么？没有，他是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姐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主耶稣乃是要门徒们知道，虽然我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人，你们看来好像是一个人，但是我已经是拥有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神， 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念，你们看不到神迹，你们没有神迹可以看到，但是主要你们产生信心的是要对他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说你要明白，你要相信主耶稣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虽然你以为他是一个人，但是你相信吗？你知道吗？主耶稣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念，非常重要。主耶稣知道门徒将来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他们信仰过程当中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样？使神迹使他们产生信心吗？不是，乃是要他们知道这一个基本的信念，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念。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基本的信念。我们不是看环境，不是看这些神迹使我们产生信心，以至于不对神产生怀疑，乃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信念使我们有更大的信心。哪一些是基本的信念？比如说上帝是慈爱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念，对不对？神是慈爱的，你相信吗？你说我相信，当我生活顺利工作很好的时候，我知道神是慈爱的，对不对？如果不慈爱，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工作啊，对不对？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上一次四川大地震死那么多儿童的话，你还相信神是慈爱的吗？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还是看完了就算了，反正死了不是我的孩子。弟兄姊妹，我在香港的时候，那时候五一二大地震，我失去教会传去的一个姊妹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她说邱弟兄，我今天晚上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不然我睡不着。她说这几天我心很痛，我看到这么多小孩子死了，我虽然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不能明白，不能理解，神慈爱怎么可能让这么多小孩子死掉呢？而且死的都是小孩子。他叫我想让我给他一个答案，我跟他说我也不能给你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上帝的慈爱没有离开过我们，上帝是慈爱的，这一点的话我从来没有怀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今天我们不明白很多事情，我们不可以乱猜，但是我知道神是慈爱的。好了，弟兄姊妹，当你如果看到很多坏人在这个世界在霸横行的时候，当你看到尤其看到很多人贪了又没被抓到的时候，当你看到很多人很多越坏的人更加飞黄腾达的时候，你会不会问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怀疑过神的公义吗？也许我们就会怀疑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有最终的审判，你相信神是公义吗？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还有当你如果遇到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一个意外或者什么病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拼命祷告，叫很多人帮你祷告，叫牧师帮你祷告，叫谁祷告，祷告完了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对神产生怀疑吗？你仍然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吗？你仍然相信主与你同在吗？这些是一些基本的信念。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有很多很多基本的信念，你相信吗？你是要看着环境要解决一些问题才能够相信神是慈爱与你同在的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好处的时候，我们对神产生怀疑， 信仰很多时候是在关键的时候才显出你是真信还是假信，或者是信的真信的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灾难的时候，我们不能显出我们的信心。所以主耶稣看到门徒疑惑的时候，是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就赐给我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念。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些简简单单的一些圣经里说的一些基本的道理，他不是要我们看一些神迹或者是现在我们身上的好处才让我们对他有信心。我讲一个见证给你们听。我的太太10年前我们从国内移民来这里的时候，我的太太下飞机我去接她的时候，我是先到几个月接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太太突然我吓一跳。为什么？她的眼睛两个突然改变，好像我有点认不出来。为什么？吐出来。知道是什么原因会吐出来吗？对，这是亚洲很多妇女会有的一种病，叫做甲状腺腺亢进，甲亢啊。甲亢的话，因为我离开这里啊，不是，我先来几个月的时间，他突然发病，以前从来没有发现，所以眼睛就吐出来。后来我跟你讲，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们一直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的话，他一直去看医生，总共做了6次手术啊。眼睛手术你说大还是小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第一次因为眼睛凸出来太凸了，以致他晚上不能睡觉，不能把眼睛闭上嘛，对吧？皮太凸，然后怎么样，就割掉第一层的眼皮，第一次割眼皮割完了，好了，医生再去看一下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完全闭上。外面割完割哪里啊？割里面哦，对不对？就里面的皮再把它掏薄一点，2次了，够不够？还不够。然后就第三次的话，因为怀孕以后也受影响，然后呢眼珠凸得很厉害，没有空间了，怎么办？把眼眶给扩大，就要做眼眶的手术，把它这个扩大。当时我听了医生说把眼眶扩大，怎么样扩大，反正听了就很害怕，不知道，总之让他去做了，对不对？第三次好了，第三次已经做完了，够了，不要再做了。没想到还有第四次，因为她怀孕的时候，眼睛呢，眼珠跑到旁边去。你们知道眼珠跑旁边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有没有一些学医的？你们看很多杂志报刊，要看这些的时候，知道世上神有很多奥妙在当中的。当两个眼珠不在中间的时候，很奇妙的。你说偏一点点算了，不要紧，才一点点，不可以的，马上没有焦点，你知道吗？上帝很奇妙的，让我们两个眼睛在中间的时候，一射到前面的时候，才看得准距离的。所以如果你们哪一天出到外面空旷的地方，捂上一个眼睛看看两个东西的距离呢，你不能判断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的。哪一天你们出去试一试啊，是这样子的，很奇妙的。所以就这么偏一点点，两个眼睛就不能对准，所以下台阶的时候就要踏错掉的，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台阶哪一个是假台阶，一踩下去就空了，你知道吗？那是很可怕的。后面他就做了手术，4次，你说哎够了，不要再做了，不行。第二次另外一个孩子又一怀孕，他又另外眼睛又跑到旁边去了，做了第4次第5次做完了，医生说你做太多手术，里面伤疤太多了，不能再做了。但是因为他们每一次啊，现在科技很发达，我告诉你，加拿大发达到也是用手去量的，用手去用拉线来把你拉到中间的，就是这么原始。上帝不用拉线把你眼睛做得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这里科技很发达，要用手来量，就是第5次就是没有做好，要做第6次手术。所以后来医生说第6次做不好不做了，你就只能一次看两个虫蛹了。后面的话感谢主，就是那么最后一次他要放弃信心的时候，那一天那个一个陪我太太去的，我那时候在香港我在读书，陪我太太去的一个姊妹，她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就在旁边默默祷告。很奇妙的，就那个医生说最后试一下的时候，最刚好就那个试一下刚刚好，他那个线一拉拉条件距离，你懂吗？一拉哎，这么刚好，就这么刚好。上帝奇妙不奇妙？ 从那时候开始没有做手术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这六次的手术我们不知道去了医院多少，不知道麻烦人多少，不知道要请多少时间去看医生。在加拿大还好不用付钱，对不对？但是已经够痛苦了。我告诉你，我跟太太，或者说太太跟我，因为她比较痛苦，我没那么痛苦，我们没有怀疑过上帝，明白吗？我们从来没有从心里说，主啊，为什么太太这个病临到她身上，或者说为什么你让她这么痛苦，为什么我们爱你，你不是说啊，你一起与我们同在吗，为什么还做这么多手术。没有，我们没有怀疑过神的慈爱，没有怀疑过神的心思。我们只会说，神啊，你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必有你的美意。我不知道当中是什么，也许你借着这些的话，你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也许你这些借着这些事情的话，要锻炼我们对你的信心，而且你也是借着这些的话，使我们看到在痛苦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把弟兄姐妹的爱呢，借着这个事情呢，就带到我们的中间，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我们没有怀疑过神。我们知道上帝不会把好的留下来不给他的儿女，对不对？上帝不会把好的留下来不给他的儿女，而且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些圣经的经文就到了我们的心中，我们所以很平安，很安然。所以当我们知道，当我们功课学到的时候，上帝自然的看顾保守。所以我告诉你，在过去几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因为我们住在是比较偏僻的小岛，所以来讲的话比较难去香港看医生。在这里的话是三个月检查一次，半年也要检查比较大的一点。过去几年没医生检查，不方便，去都不去，没事，对不对？感谢主，你看是不是啊？所以你产生怀疑吗？对主怀疑吗？当神如果对你没有慈爱的时候，或者没有恩典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怀疑他吗？也许不单是现在，将来可能又有什么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相信我们会同样以同样这样的一颗心来去回应上帝。我们不会因为看着一些事情没有成就的话，我们对神产生怀疑。所以这里面马太福音十六、十七、十八，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对主疑惑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信念。就像主耶稣对门徒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这是一些基本的信念。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家庭，不论是婚姻，不论是工作，我们可能我们不能看到神马上就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恩典，但是那个时候你怀疑吗？你有没有一些基本的信念，知道神是与你同在的呢？知道神是慈爱呢？这些基本的信念我们不可以没有。只有当我们有这些基本信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放下我们的疑惑，我们才能够好好的走我们信仰的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才能够好好的去传扬福音，好不好？这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说的，放下疑惑，然后才能够承担使命啊。那么使命的话，将来你们有机会再去多听一些怎么样去承担使命，好吧？那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借着圣经的一些话语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很多时候对你产生疑惑的时候，你让我们建立的信心不是在一些神迹奇事上面，你乃是让我们对你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明白，也相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你了。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一些看似简单但是是非常重要的信念，让我们凭着这些去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靠着圣经里教导我们的一些真理去走我们信仰的道路。求主你帮助我们，恩待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尊名。